之下三十六章，就是历代之下最后的一章。我们粗略的把这一章念下来，我们就知道以色列的最后三个王，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的走向王国的境地。好，先知耶利米多次的警戒他们，但是他们都不听，最后就亡国了。好，我们来看历代之下三十六章的五到八节。三十六章五到八节，我来念。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尼布甲尼撒又将耶和华殿里的器皿带到巴比伦，放在他神的庙里。约雅敬其余的事和他所行可憎的事，并他一切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他儿子约雅金接续他作王。这个就是约雅敬，是犹大最后三个王的，他是倒数第三个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上来攻击他啊，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这个时间呢是主前605年啊，也有人说是主前606年。所以第一批以色列人就被掳到巴比伦，我们所熟知的但以理他就是其中之一啊。他去的时候年纪还很轻。然后约雅金被掳之后呢，他儿子约雅金就接续他作王。所以我们再接着看历代之下三十六章的9到10节。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8岁，在耶路撒冷作王3个月零10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一个行恶的王。过了一年，尼布甲尼撒差遣人将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带到巴比伦，就立约雅金的叔叔西底家做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王。大家看到约雅金做王的时间非常短，3个月零10天、然后又被掳了。这个呢就是主前597年，以色列民第二次被掳，先知以西结就在其中啊。他不是在加巴鲁河边看到一个异象啊，先知以西结就是第二次被掳的。所以大家看屏幕上可以看到以色列犹大王国之间有三次被掳，到最后一次他们就完全亡国了啊，就是主前586年。所以大家再看还是历代之下36章，大家再看第11到12节。第十一节，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先知耶利米以耶和华的话劝他，他仍不在耶利米面前自卑。所以当时神所拣选的先知是耶利米啊，他亲眼看见这个北国以色列亡国，所以他就一直劝勉这个犹大的王。也曾经劝勉过约雅敬和约雅金，但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所以大家看历代之下36章13到16节，尼布甲尼撒曾使他指着神起誓，这个他就是西底家了，他却背叛，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众祭司长和百姓也大大犯罪，效法外邦人一切可憎的事，污秽耶和华在耶路撒冷分别为圣的殿，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这个讲的就是他们亡国的这件事情。好，既然先知不断地去警戒，他们都不听，所以呢，大家看第17节，所以耶和华使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圣殿里用刀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首，耶和华将他们都交在加勒底王手里，加勒底王将神殿里的大小器皿与耶和华殿里的财宝，并王和众首领的财宝都带到巴比伦去了。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刀剑的加勒底王都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王兴起来。 这就应验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享受安息，只满了70年。好，加勒底大家知道就是巴比伦啊，加勒底就是巴比伦的一个别名。所以既然他们都不听神的话，神就使用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南国犹大也灭掉了。列王记下25章，列王记下最后一章曾经讲到这个西底家他被掳之前曾经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啊，就是尼布甲尼撒先在他眼前把他儿子全都杀掉啊，把他所有的孩子全都杀掉，然后再把他眼睛弯出来啊，真的非常残忍。然后让他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自己的孩子一个一个被杀，然后又用铜链锁着他，把他牵到像好像牲畜那样哈，牵到巴比伦去。所以大家想一想哈，这件事情虽然是巴比伦王做的，但是也是神允许的，对不对？哦，所以因为他们都不听先知的劝诫，耶路撒冷和圣殿就被毁，被火焚烧，城墙也被拆毁，百姓都被掳，殿里的器皿都被带到巴比伦。哦，这个实际上都是神允许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请大家翻到耶利米书25章。第8到9节，耶利米书25章8到9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四围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是神召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以色列地和以色列民的，对吧？哦，本来神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地以后，神可以说在迦南地四围围上篱笆，保护他的选民，而且赐给他们各样他们生活所需，神要大大的祝福他们，这是神的本意。但是他们呢不听神的话，去随从外邦人拜偶像，把自己儿女烧掉献给那个偶像摩洛，然后行各种各样恶事。大家注意到最后三个王全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全都是坏王。所以神非常愤怒啊，不仅仅在耶利米书里，也在我们前面读的那三卷书里，对吧？何西阿书、约珥书、弥迦书，我们都看到神的愤怒啊。神是一再的忍耐他们，那些先知都提醒他们要悔改，他们一直都不悔改，所以神就先让亚述来把北国灭掉，然后又让巴比伦把南国犹大灭掉，整个以色列彻底亡国了，一个国王也没有了。但是神又应许他们，大家看哈，70年以后神要把他们带回去。我们再回到历代志下36章最后一节就讲到哈，方才其实我们已经读了36章21节，历代志下36章21节，这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地享受安息，因为地土荒凉便享受安息，只满了70年。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们不断的犯罪，所以地就一直受咒诅。大家还记得创世纪里对吧？神对亚当说哈，因为你犯罪，所以地也跟着你连带关系哈，跟着你受咒诅，享受不到安息。现在他们都被掳了哈，他们都离开了，那地就可以享受安息了。还有一个说法我听到的哈，就是为什么是七十年？是因为他们在迦南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呢，他们一直都没有遵守律法当中那个安息年啊，大家都知道了哈，利未记25章。让他们守安息年，但是他们一直都没守，那神就说好，你们一次性的守一下哈，你们现在都被掳了。好，这就是70年哈。那70年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70年以后，大家再看36章22到23节，就是最后两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历代志下36章22到23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去，愿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好，这个就开始讲被掳归回的发生了哈。我们现在再翻到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就是历代之下最后一章，那个接着那卷书就是以斯拉记哈。我们来看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七节，这次我来念以斯拉记一章一到七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古列王也将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掠来放在自己神之殿中的。所以大家看哈，神的神迹奇事再一次显现在我们面前啊！巴比伦第一次掳走以色列人的时候，抢走了神殿的器皿，对吧？都带到巴比伦，保存在他们神的庙中，多么的亵渎哈！然后巴比伦最后一个王叫伯沙沙，他不是还曾经拿这些器皿去饮酒作乐哈，跟他的大臣，对吧？他设摆筵席，跟一千大臣饮酒，赞美什么？金银铜铁木头石头造的偶像，然后用的是耶和华殿中掳掠来的器皿啊、哦，所以结果怎么样？那个墙上就出现了一个人手在写字哈、哦，写迷你迷你提克勒无法尔心哈、啊，数算数算，显出你的亏欠哈、哦，你的末日到了哈、哦。当天晚上，马代族那个大力乌将军就从水道上去哈、哦，没费什么枪炮。就把这个巴比伦城给攻下来了啊！因为他们那些王公大臣都在饮酒作乐啊，巴比伦就亡国了。这个马代的大力乌呢，是跟我们经文里讲的古列王有一段时间，他们两人是同时做王的哈、啊，一个是马代的王，一个是波斯的王。后来这两个才联合在一起，成为马代波斯啊。好，大家看到啊，从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对不对？哦，神界先知耶利米讲的话，最后都一定会应验。时间一到，他就激动这个古列的心，让他下诏书通告全国，让以色列人都可以归回到以色列地区。好，我们再来看以斯拉记二章，大家看以斯拉记二章一到二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到巴比伦之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他们是同着所罗巴伯、耶稣亚、尼西米、西莱亚等等等啊回来的。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第一次归回的领袖就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哈、啊。耶稣亚其实也是撒加利亚书当中那个约书亚，两个是同一个人啊，是当时的祭司。顺便说一下，大家看到尼西米的名字哈、啊，还有莫迪改。其实都是当时犹太人当中很常见的名字，不是写尼西米记那个，因为这两个差了很多年啊。好，他们把神殿当中的器皿都带回去了，感谢主哈、啊。再看大家再往下看看以斯拉记二章64节，会众有多少人？42,360人啊，再加上仆婢还有歌唱的男女，加起来一共大约有50,000人。这些呢就是第一批归回的人，第一批归回的人。所以以色列人三次被掳也有三次归回，就在这张表里哈，三次归回。 大家注意到哈，这个第一次归回和第二次归回差了多少年？80年哈。然后这个以斯拉记当然是以斯拉写的，对吧？所以以斯拉记录这个第一次归回那些事情，就是建圣殿那些事情哈，他实际上是在追溯在他之前80年的历史，好。所以，这个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538减458，80嘛，对吧？好，那么这些人第一次归回，他们回去以后，他们都做了什么呢？大家看以斯拉记的3章1到4节，以斯拉记3章1到4节，到了7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第二节，建了献祭的坛。因为惧怕邻国的民，然后第三节向神献了燔祭，第四节他们又守祝棚节，啊，这是他们回去以后做的事情。然后呢，到了第二年，大家看3章8节哈，一起被掳归回的人又都怎么样？兴工建造神的殿，感谢主哈，因为尼布甲尼撒把他们的圣殿都烧毁了嘛，所以他们需要把神的殿再建起来啊。然后第10节，他们立神的殿的时候，祭司都穿着礼服，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欢呼，因为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再往下看，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着殿的根基，便大声哭嚎。为什么哭嚎呢？大家想一想哈，因为这些都是见过所罗门圣殿的那些人啊，所罗门圣殿大家知道是非常宏伟啊，迄今为止最宏伟、最壮观的圣殿。归回的人建的这个圣殿，他们肯定没有那么多的钱财，他们建的这个实在是很不起眼，从地基就能看出远远不如以前那个圣殿，所以呢，这些人他们就很难过哈，就哭嚎。但是也有很多人大声欢呼，这些人呢，可能就是在巴比伦出生的那些比较年轻的，没有见过先前的圣殿哦，他们就欢呼啊，我们终于有圣殿了哦，这个呢，就是他们刚开始建圣殿的情形。大家再往前看，以斯拉记4章1节，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他们就大大的反对，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哦，4到5节，扰乱他们。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买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然后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因为这些敌人的扰乱，他们居然就把工程停了。停了多久呢？从后面的经文可以看到，停了16年，基本上这个工程刚地基一打好，他们就停了。大家看4章24节，4章24节，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2年。然后再往前看哈，以斯拉记5章1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以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我们终于连到撒加利亚书了哈，以多的孙子就是写撒加利亚书的那一位。他们停了以后呢，神就兴起两位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来劝勉他们啊，让他们继续建殿。这个就是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的来由啊，由来。好，哈该书，我们也把哈该书有些关键的地方我们稍微过一下哈，大家看一下哈该书的1章2到4节，就告诉我们他们停工这16年他们都干什么去了。哈该书1章2到4节，我们一起来念。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好，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建圣殿那些年给自己建房屋去了，还天花板的房屋。 还给自己找借口，大家看到没有啊？说建耶和华圣殿的时候尚未来到，所以大家看哈该书一章六节，耶和华的话哈，你们盼望多得，所得却少，收到家中我就吹去，天也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哦，所以神就不祝福他们啊。但是下面神又命令他们，大家看哈该书一章八节，现在你们要上山去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哦，神让他们还要恢复建殿。注意到这个神借哈该说话的时间呢，是在六月和七月，因为二章一节哈，七月二十一号，耶和华的话又临到哈该，让所罗巴伯和约书亚都刚强做工，对吧？二章二节，这是照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有敌人扰乱哈，所以神就告诉他们不要惧怕。好，现在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一章一节，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所以大家看哈，六月和七月神是借着哈该的口在讲话，到了八月神又兴起一位先知撒迦利亚，啊，又借着他的口 来对以色列人讲话，啊，这个呢就接到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了，啊，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神对撒迦利亚，神让撒迦利亚对他们讲的什么话呢？还是让他们悔改归向神，啊，我们从下面的经文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先知撒迦利亚在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啊，就是在以色列人软弱的时候，啊，他起来说话。好，我们把前面这些事情呢大概的理一理，我们就得到 这张表，啊，就告诉我们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首先是在主前538年，古列王允许以色列人归回到允许犹太人归回到以色列地去建殿，然后到主前536年呢，就有大约五万人陆陆续续的随着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归回，啊，他们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有敌人出来拦阻，啊，他们就停了16年。然后到主前520年，因为哈该和撒迦利亚的鼓励，他们就又起来建殿，然后到主前516年，四年时间，啊，他们就把这个新的比较小的圣殿就重建完工。好，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被掳和归回，也是撒迦利亚书的历史背景。现在我们就开始学习撒迦利亚书，请大家看撒迦利亚书的我们先把这个有关撒迦利亚书的一些简单信息给大家。撒迦利亚这个词原意是耶和华纪念，写作日期就是大约是主前520年，啊，对象当然就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历史背景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啊，因为哈该的劝勉，以色列人起来建殿了，然后神呢又兴起一位先知，就是撒迦利亚，也来发预言，也来帮助他们。撒迦利亚书的大纲呢很简单，大家有听过这个842哈，842，八个意象，四个信息，两个末世，啊，八个意象呢一般是认为撒迦利亚在一夜之间看到的，他一夜之间看到八个意象，啊，四个信息呢有责备的信息，也有建立的信息，然后最后一部分是两个末世，啊，主要是关于将来的预言，就是末世预言，啊，因为撒迦利亚是先知嘛，他当然就要说预言，就是弥赛亚要回来，要建立复兴以色列人的预言，在九章到十四章，最后第十四章呢几乎完全是末世预言，啊，但是我们都已经对启示录和但以理书有了一定的了解，所以这段就不太难了。我们也知道了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啊，亚伯拉罕之约、大卫之约，我们都有了解了，所以读这个八个意象也不难了。好，我们下面就来看撒迦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这个是一段引言，一到六节是一段引言。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说，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从犹大最后三个王的那个王国哈，他们三个王那个结局，犹大王国被掳，然后一直到以色列人从巴比伦地归回，神兴起这个哈该和撒迦利亚两位先知，大家看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属灵光景一直都不太好啊，一直都是处于悖逆不听神的话的那种状态。所以先知的信息呢，大家注意到哈，就是第二节，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这段话的关键哈，意思就是你们要转向神呐，神就转向你们，因为神早就跟这个亚伯拉罕立约，对吧？要赐给以色列人土地、后裔、福气，土地是很大一片土地哈，迦南地，后裔呢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福气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好，然后神怎么来实施他这个计划呢？神借着拣选一人、一家、一族来成就这个约。好，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又生12个儿子，好，然后全家下到埃及，在埃及地发展成一个很大的民族。好，出埃及的时候男丁就有60万。然后呢，神又差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他们出了埃及呢，在西乃山下跟神又立了一个约，摩西之约。摩西之约我们还记得他的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哈，遵命蒙福，悖逆受咒诅。好，如果他们遵守神的话，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告诉我们的哈，但是他们都没有遵守。好，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们在迦南地在旷野绕行了38年，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命啊，他们是照着往悖逆的那条路上去走去了啊，埋怨神不听神的话，然后也没有信心进迦南，对吧？啊，所以神呢就让当初第一代出埃及的人几乎全都倒闭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两位可以进去啊，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新生代进入迦南地。进了迦南以后怎么样呢？吃饱了，喝足了，怎么样了？还是没有守摩西之约啊，随从迦南人的风俗去拜那些偶像，所以咒诅就临到他们。所以我们前面学了3卷先知书，对吧？神就不断的差先知去提醒他们悔改，让他们赶快回头啊。但是大家看哈，刚才读的1章4节，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所以最后就有3次被掳，主前605年、主前597年、主前586年，最后一次就干脆亡国了，什么都没有了啊。大家注意到在1到6节当中有一个词出现了4次，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啊，什么意思呢？表明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说到做到啊，我给你那么多警告你不听，那神就把你交给亚述和巴比伦。他们没有亡国的时候，神也借先知耶利米的口对他们说哈，虽然你们不听话，但是神还是信实守约的神啊，你们被掳70年以后，我要把你们带回到以色列地。以赛亚书当中不是也讲到吗？啊，神说我的仆人古列啊，竟然称那个古列为他的仆人，就是神要使用他，神要使用他把以色列人从那个被掳之地带回来啊，就是我们方才读的古列王下了一个诏书，准许他们回去建殿。第一批归回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带领的哈，圣殿刚开始建，就有敌人出来拦阻，不准他们建下去。哦，经过大约16年的时间，没有建圣殿，做什么了？为自己建了有天花板的房屋。哦，哈该书就告诉我们，神就不断的忍耐、忍耐、忍耐了16年，最后差这个先知哈该和撒迦利亚对他们说， 你们要继续起来建殿，要想一想为什么你们归回那么多年了还是那么穷啊，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就只顾给自己造好的房屋。有天花板的房屋我理解就是比较永久性的啊，不是像帐篷那一类临时性的房屋。好，现在呢有了哈该和撒加利亚对他们的鼓励，他们就又起来建殿。但是哈该书当中也说，他们虽然又重新开始建殿了，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改变。哈该书当中有一段经文就提醒他们，圣洁是不能传递的。有一个人跑去问神哈，但神告诉他，圣洁不能传递，污秽却是能传递的。所以呢，撒加利亚也在提醒他们，哦，你们要悔改，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到六节，不要以为你在做圣工，你在建圣殿，你就自动成圣了哈，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哈，你是要扭转，你的心要被扭转过来，要悔改，要归向神，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大家看这个第五节哈，1章5节，神反问他们，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哦，你们那些先知都已经过去了，很多被掳了，有些很多还死在那个巴比伦那边，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哈，他们以前都是不听我的话的哈，最后他们的结局就是这样啊。然后好，那前面讲的何西阿书、约珥书、弥迦书，神借先知发出的预言是不是都完全成就在他们列祖的身上？是的哈，全都成就了，对吧？哦，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然后下面大家注意到哈，那列祖也都承认神向我们要，神说要怎么行他都照样行了，哦，他们都意识到神讲话说话算话，哦，都照他们的恶行报应他们了。所以1章1到6节的中心意思呢，就是你们要边建圣殿边悔改，哦，归纳一下就是屏幕上这两句话，大家那个 handout 里边也有。好，我们再接着看撒加利亚书，在1到6章当中，撒加利亚一晚上看到了八个异象哈，这八个异象都是跟将来神要复兴以色列人有关的。好，1章7到17节就是第一个异象，是骑马者的异象。我们一节一节来看。大利乌第二年11月，就是西巴特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伊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这个距离神第一次对撒加利亚说话有3个月的时间，第一次不是8月吗？哦，现在就是11月。好，我夜间观看，见有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哦，本来是应该站在番石榴树中间，但是我找不到，就找到这张图哈。从英文的翻译可以看出，这个红马、黄马、白马都是复数，哦，都是复数，就是说有一列红马、一列黄马、一列白马。大家还记得启示录第6章？可以稍微回去看一下启示录第6章哈，不是最先出来的也是白马，对吧？哦，骑在马上的是敌基督，哦，他说他拿着弓，手里却没有剑，意思就是他没有用什么武力，他就得胜了。然后当时的众民都拥护他，这是讲末日要发生的事情哈。所以白色呢就代表得胜，白色代表得胜。然后启示录也有红马，在6章4节里，哦，是代表战争的。然后这里的红马呢也是代表战争和流血，黄马呢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其实这黄马不是 yellow horses，哦，事实上马也没有 yellow horse 那个颜色，哦，是 brown horses，哦，是褐色的马、哦，好，整个图画就是这样，哦，大家看一下这个经文，就是首先有一个带领的人，他骑在红马上，他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然后在他后面呢有若干人骑着红马、黄马和红马、褐色的马还有白马，对吧？然后旁边呢还有一位天使，这个天使一直在跟撒加利亚讲话，哦，是这样一幅图画，对吧？好，1章9节，我对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天使他并没有说是什么意思。下面呢， 反倒是那个骑马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他讲话了。好，就是下节。那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好，那这些骑马的人就是奉神的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为什么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呢？约伯记里有两节经文啊，似乎给了我们一些 clue 啊。因为神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说什么？我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啊。他不干好事，他专干坏事了啊。所以神的使者呢也要走来走去，要保护那些属神的选民不会被撒旦给吞吃掉啊，也确保神的命令得到执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走来走去。再看第十一节，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番石榴树中间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安息平静。耶和华的使者，大家看这个 NIV 的翻译是 They reported to the angel of the Lord， 前面有定冠词啊，就是耶和华的那一位使者。这个大家知道哈，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了啊。就是旧约里面凡是带定冠词的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都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啊。好，其实在创世纪里就有，对吧？不是有三个人去看那个亚伯拉罕，对吧？哦，其中有一个人就对亚伯拉罕讲话啊，那一位呢就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啊，还有跟那个雅各摔跤的也是哈，道成肉身前的主耶稣基督，还有火焰当中向摩西显现的，还有以赛亚书当中哈，高高坐在宝座上的都是 the angel of the Lord 带定冠词的，但是呢有一件事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中文的翻译呢它翻译成耶和华的使者，但有些地方耶和华的使者呢又是不带定冠词的，你从那个 NIV 就是我合伙本的翻译你看不出来的，有些地方是 an angel of the Lord， 那就是一位普通的天使，那就不是道成肉身前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究竟是哪个呢，你看一下那个英文。好，然后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他站在什么地方呢，是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这个呢就代表了当时以色列的光景，他们刚刚被掳归回啊，他们的地位是卑微低下啊，不像那个统治他们那些国家高高在上啊，马代波斯啊是做他们统治者的，他们现在只是少量渔民啊，又穷又受到敌人的逼迫，国家也尚未重建，百废待兴。洼地呢意思就是很低下的地方啊，然后番石榴树也是以色列地很常见的一种树。好，再看第十二节，于是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现在是在大力乌王在任的期间，在他前面不是有古列王啊，中间还有两个王是冈比西斯和士马特斯哈，应该是这样哈。大力乌王刚上来的时候，他周围有一些叛乱，波斯帝国大家知道是非常大的哈，横跨那个什么中亚还有欧洲的一小部分哈，这些叛乱呢慢慢都被大力乌给平定了，所以红马就代表战争，叛乱四起啊，然后但是不久就被平定了，所以白马就出现了，这过程当然就是黄马啊，所以红马黄马就是这个意思。大力乌平定这些叛乱以后呢，波斯国可以说当时政局比较稳定啊，列邦都平静安息了，只有以色列民还没有平静安息，还在外族的压迫和统治之下，然后还有敌人来拦阻他们建殿。所以一章十二节就说，耶和华的使者说，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诚意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意思就是哎，我们该受的这个70年的刑罚我们都已经受过了哈，这时候我们回来建殿应该是平静安息了，对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敌人扰乱，敌人的攻击呢？这句话实际上是耶和华的使者在神面前为以色列人代求，对不对？好，然后再看一章十三节，就是 他既然代求了，神就有回复，耶和华就用美善的安慰话回答那与我说话的天使。神就用美善的话安慰他，透过这个跟撒迦利亚说话的天使，就是下面两节，大家来看十四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对我说，你要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有些时候我们只看到我们周围是百废待兴，那么荒凉什么都没有的情况，我们没有注意到神心里实际上是极其火热。极其火热，英语竟然是 I'm very jealous for Jerusalem and Zion， 实际上就是嫉妒的意思。神嫉妒，为什么嫉妒呢？因为神跟以色列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对不对？何西阿书里我们学到的，既然妻子被外人欺负，丈夫就会嫉妒，就会愤恨。再看一章十五节，为什么愤恨呢？我甚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关于这节经文，我们来看另外两段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明白。首先是以赛亚书十章五到六节，以赛亚书十章五到六节，我就来念了哈。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恨的百姓。再往前翻，以赛亚书四十七章还是五到六节，加勒底的闺女啊，你要默然静坐，进入暗中，因为你不再称为列国的主母。我向我的百姓发怒，使我的产业被亵渎，将他们交在你手中，你毫不怜悯他们，把极重的恶加在老年人身上。所以大家看哈，就是神对加勒底讲的话，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了哈。神曾经使用亚述和巴比伦做神手中的杖，对吧？第一节经文，来审判这个悖逆的以色列，但是呢，他们却对以色列人加害过分，那么强盛的，所以呢，那么强盛的巴比伦帝国一夜之间就被马代波斯攻取了，神不要他们了。他们正在宴乐，用神殿的器皿，马代的将军就把他们一夜灭掉。巴比伦虽然很强大，但是他只持续了几十年的时间，因为他非常骄傲，神呢用别的国家来取代他，来审判他。但以理书不是曾经讲到过几个国家吗？几个国度，从巴比伦开始，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最后是敌基督的国，最后都是一个灭掉前一个，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国出现，对吧？把他们全都打碎，然后让他们好像糠秕被风吹散，一点痕迹都不留。最后主耶稣基督的国变成一座大山，对吧？充满天下，充满天下。所以神呢，他是先用列国来审判以色列，然后他又回过头来审判这些加害过分的列国，这个就是我们神做事的方式。好，再接着看一章十六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是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绳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意思就是现在我要回到耶路撒冷，要施怜悯，神施怜悯的结果呢，就是圣殿一定会被建成，拉准绳了哈，拉准绳就是圣殿肯定会被建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以斯拉记六章十五节，很简单的一句话，大利乌王第六年这殿修成了。根据这个我们就得出这个圣殿修成的时间，是他们停工之后十六年重新开始修，然后花了四年就把圣殿建成了。因为大利乌王第二年是主前五百二十年，然后第六年当然就是五百一十六年，所以就是主前五百一十六年建成的。顺便提一下，这个被掳七十年呢有两种算法，可能有人已经听说了哈，一种是从第一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是主前六零五年到主前五三八年。但是你减一下哈，这个得出结果是六十七年，好像差了三年哈，我不太明白这是怎么算的。另外一种算法就刚好七十年，从圣殿被毁到圣殿建好， 是主前586年到主前516年，刚好七十年。好，好，再看一章十七节，回到撒加利亚书一章十七节，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好，前面都在讲重建圣殿的事情，这一节呢好像一下跳到将来，哦，讲的是将来的事情。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时候呢，神要重建千禧年圣殿。神今天呢已经在，大家想一想，神今天有没有已经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呢？还没有。以色列人他们大多数都是不信的，对吧？就是在他，当然他那个今天是撒加利亚当时的今天，当时还没有，对吧？还没有安慰西安，拣选耶路撒冷。所罗巴伯建那个圣殿，后来是怎样的命运？大家想一想。后来西律又扩建了，是弄得不错，但是主后七十年又一次性被毁掉，被罗马帝国给毁掉。所以这节经文呢，讲的肯定是将来，七年大灾难当中，以色列人会再有一个圣殿是敌基督建的，但是很快呢又会被毁掉，直到千禧年。好，我们就总结一下这个一章七到十一节十七节的含义，就是神首先差遣使者在遍地视察，巡查，他们看到全地安息，这个巴比伦都已经被马代波斯取代，然后政局相对稳定。耶和华使者呢就为他们向神代求，求神施怜悯，因为他们一直都受外邦的欺压，成野荒凉，什么都不行。然后既然耶和华的使者代求，神就有回应，神就应许他们会为他们伸冤，承诺要复兴他们。这就是第一个意象。我们来看第二个意象，第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第二个意象，四角和四个匠人的意象。这个四角呢就是 horns， 四个匠人就是 craftsmen， 角，我们知道在圣经里经常代表能力，对吧？因为羊那个他们打架都是用角的啊。四角和四个匠人，其实简单的说都是指四个国度啊，四个大帝国。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二章里看到对这个四角和四个匠人的解释。但以理书二章的背景，大家还记得是尼布甲尼撒，他打下天下了哈，然后他就做了一梦，然后他就让手下的人给他解梦，然后非常不讲理的是梦的内容又不告诉人家啊。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国中的术士，如果你们解不出梦的话，通通都要被杀无赦哈。但以理当然也在其中，但以理呢就很稳重哈，他就进去求王宽限这个时间，然后他认为他可以把这个梦给王解出来，因为他回到家他就祷告啊，然后让他的同伴也为他祷告，他祷告神，神就在那天晚上的异象当中把这个梦和梦的解释都告诉他了啊。我们把但以理书二章给稍微看一下啊，怎么回事呢？是王梦见了一个大象啊，就是那个图上那个啊，其实我以前曾经用过这个图哈，是金头银胸铜腰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对吧？然后出来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啊，打在这个大象身上，就把这大象打碎了。金头代表巴比伦啊，然后银胸代表马代波斯，铜腰呢代表希腊，这个铁腿代表罗马，半铁半泥的那个脚就代表敌基督的国。然后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呢，当然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弥赛亚国度啊。但以理当时看见的是个预言，对吧？因为当时只有巴比伦出现了，后边那些国度还都还没有出现呢，对吧？但是大家想一想，到我们今天，这些国度都已经一一的出现，都已经过去了，是吧？都是过去时了，对吧？但是将来敌基督的那个国，半铁半泥的脚还尚未出现，对吧？根据启示录，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打碎这个敌基督的国，建立弥赛亚国度，然后他的国要充满天下，像大山一样稳固。好，有了这个怎么说 reference， 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大家看一章十八节，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我就问 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脚。大家想想，那四个国度他们都在做什么？不是一直在欺负神的选民，打散犹大和以色列吗？对吧？哦，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罗马都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对吧？巴比伦他们毁了神的圣殿，然后把耶路撒冷都烧掉，把犹太人掳走。马代波斯一开始让他们归回，但是其实他们也是经常欺压犹太人的，在以斯帖记里，对吧？哦，是要把所有犹太人全都灭掉，种族灭绝，对吧？希腊那个安提阿古四世，逼迫犹太人，逼迫的相当狠，在圣殿里边献猪。然后到了罗马，西律不是扩建了所罗巴伯圣殿，想让犹太人高兴一点，主后70年一下又全都烧毁掉，所以这四个帝国都是敌对神、压迫以色列民的，对吧？四个帝国，然后接着看下面，大家看1章20节，耶和华又指四个匠人给我看，我说他们来做什么呢？他说，这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些匠人他们是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所以四个帝国呢，我们想一下历史，他们是不是都是后一个打散前一个，对吧？巴比伦把亚述给灭掉，然后马代波斯又把巴比伦灭掉，是这样哈，然后后来希腊又把波斯帝国给推翻了啊，所以这样就这样讲呢，就是这个马代波斯就是巴比伦的匠人，按照这个经文来解释哈，然后呢希腊又是马代波斯的匠人啊，后一个把前一个给推翻，以此类推，好像咱们中国人讲的。那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一个把前后一个把前一个给推翻掉。其实圣经呢，对这些国度就一再的重复，很多意象都是指向这四个国度的，对吧？但以理书里有好几个，但以理书2章7章都是这四个国度。但是不管有多少国度，最后永恒的国度是谁？弥赛亚国度，主耶稣基督的国度啊。弥赛亚国度最后会结束他们所有这些国度，敌基督的国度，敌基督的国度在我们今天还没有来，他会不会来？一定会，因为前面那些国度大家想想都照着圣经的预言一个一个的来了，对吧？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就是启示录19章，主耶稣基督骑着白马，从天而降，然后用口中的利剑击杀列国，建立弥赛亚国度，然后就是1000年。那我们再想一个问题，神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给撒加利亚看这个异象呢？前面曾经讲过一句话，要安慰他的选民，对吧？他们现在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圣殿也建不起来，是一天到晚挨欺负，所以呢神现在就是说，你们现在虽然仍然在外邦国家的这个压迫下建圣殿，还不断的有人出来说三道四，威胁你们破坏，但是所有这些敌人他们都不能长久，唯有最后那个弥赛亚国度才是永远，这就是这个意象的含义，所以这个意象的总结就在白板上，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我们一同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看到您的大能的手在历史当中的奇妙作为，主啊，我们就不得不赞叹您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您是掌管万有的神。谢谢主，我们今天虽然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上，我们也常常受敌人的搅扰，主啊，他们也时常来压迫我们，但是我们不丧胆，因为我们知道唯有您才是永恒的，您在万事上都做主掌王权，求您帮助我们学习了您宝贵的话语，就对您有信心，能够靠着您的信心来去度我们目前的生活，因为您说了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求您帮助我们，愿我们今天都带着敬拜的心 一同来发声赞美您，因为您是配得的。我们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